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Bonjour, hola, 我是丽爷，爱你哟。
好感动哦，听众朋友，真的好感动啊、公司传给我的，告诉我说昨天丽人屋有一位听众的听众朋友的女儿来买佑康林两瓶哦。她说她要谢谢秋华姐，在很多年前介绍马偕医院的这个妇产科的这个主任，当时是主任，
后来当到院长，
当到院长，对对对，杨玉正杨院长哦，当时挂号进去的，秋华姐还帮我们的忙，哎呦，真的完全忘了一干二净，你们还记得这么清楚，我真的好感动。下面他还写说，上个星期在正生的对面的楼下就是正生对面的骑楼上
啊哈。
他说有看到秋华姐，当时很想过去亲自跟她道谢，但是因为下大雨，所以呢在对街，所以呢过不去。哎呀，不要客气，没有关系，真的很感动。看到这，你看这么多年来，
他
一直记在心里。哎呀，真的好感动哦，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那这种事情多了，
这个小事啊，这小事真的小事，做得到的事情 OK 的，
对，
都没有问题的
哈。没错，
我也很感动啊，听众朋友。你们愿意就是说什么事情告诉我，我能做得到的，我尽量能够帮你的忙。
是，
我也帮过不少人哦，挂那个陈启明陈医师。
对呀、
当时你看要挂他的号有多难呢、真的是很难。所以我自己周围的朋友，我也介绍很多去找他，你知道吧？所以呢，听众朋友也不少。就是跟乳房有关的，
对，
他是乳癌专家嘛，当时真的是介绍不少人去找他，这我就是他开的刀，
对，
你知道吧？成功，成功，真的很成功，
是，
所以说我非常的信任他，才敢介绍给人家。哎呀，谢谢你哦，同时呢，这里还看到我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的这张照片，两张啦，就是端午节嘛，那个念伟君帮我做。特别用 AI 做的两张照片我两张都 po 上去。第一张大家都说哦，有多漂亮的，我说那不是我，不像我，因为经过这个 AI 处理的不像我，所以才会感觉到漂亮。另外一张也 po 上去了，结果得到很多的这个回响，我真的好感动。一位叫做张文珍，他说很漂亮，秋华姐越来越年轻，多年前我也是你的广播迷，也曾经买过你们的产品，当时有买到面霜跟优麦医啊。
天哪，这是老的听众、
真的老听众，优麦医有多久了？
三十几年前的产品、
真的真的，好几位听众朋友，你真的很感动，给我很大的鼓励，都说漂亮，有的人说越来越年轻等等。我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一件事情，我昨天自己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水喝太多，所以呢，过去从来没有过晚上起来超过三次，没有，顶多是两次最多了。结果呢，前天晚上我起来三次。因为我看过一篇写到说水的重要性，
对，
所以对健康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我现在就水会喝很多，
对，
所以不能不喝水，所以大概是这种状况，所以才会造成我晚上起来三次，你知道吧？好，起来三次之后的隔天早上，就是昨天早上，我一起来刷牙照镜子，我自己吓坏了，为什么整个脸变成这么瘦？我从来在瘦我的身体，瘦我的腿啊手啊，脸还 OK， 脸都没有人看得出来我脸瘦，我自己也不认为，都跟过去差不多， 结果呢，昨天一个早上我照镜子发现到我很急速的脸突然变瘦了，
所以
而且法令纹变得很美。
你认为这跟脱水有关吗？
可能，我在想，可能，我在想，因为我很少，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起来的时候上洗手间的时候量很大，
嗯，
因为水喝多所以量大，你知道，不像说起来的时候你上洗手间量不大，
嗯，
但是我那三次起来是量大，
哦，那
可能有关，
排水哦，
有关，所以听到朋友不要在太晚的时候喝太多水，
对，
好不好？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误啦，所以我也一定要把它再养回来，不行，我不能瘦我的脸啊。
所以秋华姐一来就说：“你们帮我看一下，我这脸是不是有消瘦？”我们说：“东看西看也感觉不出来有消瘦啊，
还真的是看不出，
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隔离霜跟我们的那个金斑美白啊，跟整个保养品有多棒，你就知道了。你看，
对，
看不出来，
那倒是，
因为可以把法令纹这样遮盖的这么好，
对，
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这个还没化妆的时候。”法令纹还看得蛮清楚的、
哦、
真的，所以我们的隔离霜真的一流，难怪我们这艾伦简直是爱到不行，真的，他好爱哦，他们社区全部都在用，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在用的这个隔离霜，
是啊、
嗯、我说你慢慢就会帮我介绍我们的美白跟这个提拉还有
顶级
鱼子
精
华，精
华对
眼胶、哎、保湿都很重要，
是
好再慢慢介绍这样子、
啊、太好，
我跟他说这样子好了，如果你介绍的话、
嗯、
那我就怎么讲呢，
嗯，
答谢你一下这样子、
嗯、
他说不要，我才不要
嗯，他义务帮你介绍，
对，他说、嗯、你看我们朋友多久了，这个从来吃都都是你在付钱
啊，这倒是哦、
没有啦，哪里有这回事的，
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好了，跟听众朋友赶快介绍第一首
谦虚
第一首歌曲，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啊，阳光这么明媚，就来听一首比较 dancing 的舞曲啊，这首由 Bonnie Yen 所唱的，
对，
刚才 Go Home 该回家了，
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啊根本就是在呼吁大家、他说向岛屿前进，我们打包完毕准备出发，等我抵达那些海岛呢会得到盛大的迎接，这没有跟一种海外游子呼唤说快点回家吧的感觉，回来看看你的亲朋好友们，
很重要，随时都要回家哦。
Bye.
张照片，我自己快笑翻了。
啊，我是被很惊到，美翻了，说不出。
哎呦，怎么？因为听众朋友刘先生传来一张我很久以前的照片，嗯，怎么会？我有 po 在我们的脸书或者 LINE 上面吗？
可能有，
可能有，
要不然
怎么可能会有嘛？对不对？一定是我自己 po 的。哎呦，真的，我自己丢脸死了。现在我的这个穿着已经是很平常，没有像这样的打扮。嗯嗯，现在不管什么场合，我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打扮。现在看到这样的照片，我自己很觉得很奇怪，很不像我，我快笑翻了。真的，这张照片完全忘了一干二净，
还是很好看。我觉得超漂亮，
头发你看蓬成那个样子。嗯，我头发真的很多，
你头发多啊。
昨天还
这个我们的这个赠送给大家那个精油啊，
迷迭香精油
，
我那个是帮了大忙，
长头发、啊、
被夸奖到，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哎，我不要再讲下去，先让你们两位先来聊，
啊、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但是这张照片很好，很难得了、欸。
这照片不错啦，
拜托
你不要再写了，
好恐怖，
就要剪害羞。
那时候是爆炸头，你知道吗？
真的、
哦、很好看呢、欸，
还好他没有写这是秋华姐，还好。
哎，那时候怎么没有让秋华姐去演电影？都没有一些电影邀约来找你？
那就看秋华姐愿不愿意。
感觉与龙共舞，秋华姐就可以去演了。
好了，
我真是想笑。
讲到这个精油哈，我刚刚提到精油啊、嗯，跟我今天看到的一则意大利人对于美的那种概念哈、哦，
是
从头发也展现出来了。我们知道意大利他在工学设计这一方面，嗯、比如说他做法拉利啦，嗯，超级跑车，
当然
一流，嗯，他做任何的这个名牌的衣服、嗯、
一流，
名牌包一流
。
这个国家的人呢、哦，有这种美学的概念，当然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熏陶嘛。然后在洗头发这件事情上，我要呼应一下秋华姐，嗯，教大家怎么用这个我们赠送给大家的精油这件事情。
迷迭香精油。
第一个，秋华姐洗头是不是洗两次？
当然。
第一次是把脏的东西洗掉。
当然，这是肯定的。
第二次，再用少许的，然后涂抹在头发。然后按摩
不是，
然后再加上精油几滴，
不是这样子。
你可以跟那个洗发
精，你先听我说，不是这样子的。你第二次你把它洗，第一次的那些泡沫什么都把它弄掉之后，
对啊，第二次再加一点洗发精，再滴五滴精油是吗？
哦，你没有讲洗发精，
有啊，我正要讲，就是说你听我讲，
你讲说滴几滴。
对，
两滴。
他说第二次涂抹完之后，然后滴五滴再继续加上去。
对。对，就是洗发精，先在滴手上，然后再加精油，再加个五滴左右。
对，
好，就要这样子。
我要讲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秋华姐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今天看到人家报道意大利的洗头发，都有美学概念，就讲到秋华姐的这个习惯。
哦，
她也是洗两遍，一个大师。他们其实是要推一个他们的那个大概是相关的美的产品，但是什么品牌我也不知道，我们也不必替他做广告。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我们意大利人哦，你去观察一下，代代相传，妈妈是怎么教女儿头发，从小就根深蒂固的，
本来就
有这样的观念，
不是吗？
没有，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就洗一次，哪里跟你两遍？男生还跟你啰嗦，还两遍，一遍就洗完拉倒。那女生我不知道有没有洗两遍，我只知道在那个美容在洗发店里面，那个女孩子啊，经常会被那个洗发美容师哈、一直按摩他们的头皮，
对，
然后把那个毛弄掉之后，然后再加水来洗、有没有说冲水过后再来洗第二次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的会啊、
这个、现在会吗？
以前的很厉害，以前的是坐在位置上，然后他就把你头发往上一直搓，那个泡泡都不会掉。对，但现在都是躺着，然后洗掉再第二遍。
没有，我都是坐的美发店嘛、
真的、
对，
现在
坐的
哇，
对，坐的还是坐的，第一次也是坐的，然后呢。一直帮你抓一抓，
都是泡沫
啊、泡沫。然后呢，当然头皮也要头皮，因为我有在喷胶水，
对，
所以泡沫啊、就是说头皮也要揉，
对，
要揉一揉之后才会干净。好、然后整个泡沫拿掉之后，再第二次再用精油五六滴，好、然后洗发精
再
加一些，加一些不是说很少、加一些洗发精，然后再洗一次，
是
就这样子。
那、
这一次呢就要。 按摩你的头皮，要按摩的比较、怎么讲，
对，
比较彻底一点，
对，
让它好像能够吸收进去，
这就是第二点了、
对、
这个意大利的专家哈，他说你洗第二次的时候、你呢让它停留久一点、就跟秋华姐教大家的、你要充分的按摩，轻柔的按摩、那按摩还有方式了、就是说你不能乱按，要把那个头皮、分成五个点，最重要的按摩的第一个在额头的发际线前面，
发际、
第二个你想都想不到后面的发、发根、发根和头和皮肤交界的地方、第三个是你头的左侧、第四个是头的右侧、第五个头的中间就是发旋那边、你把它慢慢的揉开、然后呢让它停留久一点，这样的话就按摩你的头皮、滋养你的发根、你的头发才会亮丽，所以说是相当不错、
头发的保养真的有
学问啊，
我最近呢真的是对头发的那种这个处理的方式、虽然一直都被夸奖、怎么会头发这么多、那但是呢我也自己真的是很认真、在保护它、那所以呢为了避免它有、掉发的机会、再加上、用我们的迷迭香让我头发 变这么多、还不停的在长，
对，
长长短短的一直在长、但是呢很累，有时候出门很急、没有时间可以好好吹，所以呢有时候呢也会有跑出来几根，你看看好像短不齐，
然后所以呢我就会有型不错，
那我就用那个胶水稍微喷一下、我去买的是买最好的、最好的胶水，结果呢
一样，
我过敏，
一样，
我过敏，我对着胶水过敏，
对，
过敏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过敏到脖子长那一小颗一小颗像痱子一样，像夏天小孩子长痱子那种感觉一样，会痒，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我现在不敢用啊、不敢用，
不要用了、
我竟然会对它过敏，
对呀、
所以呢头发变成就是将来如果是还好我就坐在 车里头、一来就进到室内、如果是在外面走的话、那我这头发就简直是飞来飞去，风一吹整个头发就乱了嘛，必然是这样子、所以就不太敢在外面、让人家推轮椅走，不敢，
是是是
OK 来，
所以说这个洗头发、真的是要用心，
对，
重点是真的要洗两次，
对，
不要急着快洗完、好不好，然后还要按摩，用指腹，不要用指甲抓，这一点是专家都告诉你了啊。
是的，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好 OK，
让我们这个演跟大家聊咯，
来安排，
这是
有我的歌，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哎，
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
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
哇，今天现在呢，我们公司真的很特别，会把这种听众的互动会传给我看，好、让我在节目中也能够答谢啊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爱护。
对，
今天早上他写的是今天早上接到新的听众住在屏东陈小姐，从 FM 啊从啊 FM 开播哦。FM 对我们开播是三年前嘛、哦嗯、开播听到现在啊，所以他来买了一瓶我们的美白，来买一瓶美白、啊、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哎，我们三年前才开始的，本来是在 AM，
对
AM 做了50年，五十、
嗯、
年的当年呢，就是电台认为说有需要有一个纪念的感觉了，所以就开了一个这个 FM 给两个小时给我们
是
同步播出、嗯、不但是这样子，而且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
嗯、
你在网络上面一样 104.1 好，也一样可以听得到，还有一个正声综合台、
嗯、也
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
是的，
好不好？ OK， 来，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呢，自从有一个社群叫做 Threads 的，我们都讲脆啦，它自从开之后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在上面浏览一些文章什么浏览一些文啦。那它很神奇哦，这个演算法就是你在关注什么它就喂给你什么。
对
对，然后我个人呢就真的对谐音梗特别的喜爱、
哦、
所以我就常常看到一些超级无厘头的谐音梗，它就会讲说什么恨铁不成钢，明天去福冈这种的，不然就是跟你说本是同根生，相煎小牛排，就非常的好笑。然后结果呢，我早上就看到有一个 LINE 上面的对联，也真的是非常的搞笑。我来念几个给大家听，因为我真的觉得生活中就是要有这些无厘头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好玩。
你会最会的，
对啊，对啊，
对，
每一句话都要用谐音梗来跟你对
仗。台湾人真的是永不放弃谐音梗的，连去看医生的时候都硬要有谐音梗这样。然后医生护理师就会想说：“哎呀，客人你别闹了。”好，那这个对联呢，有一个上联，他就写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回电话，哎、很浪漫哦，
还押韵哦。
对，下联说什么？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候一辈子，
哟、
哦，浪漫的要命啊！结果横批是什么？发错人了，哎，各位，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呢，我们千万别这样，我们在情感上面要专一呀、啊，是不是呢？好，那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他说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 转过头吓退百万雄兵，横批是什么、
哎、呦
我的妈呀真的很可爱。好，再念一个真的很好笑的、嗯、这个呢学生可能越有感啦、啊、上联写说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哎，有道理哦。好，下联说宁可没人陪不可不及格，那横批是什么呢？就是要过。对，考试的话的确我们就是要过，认真的做准备啊。
对，
对，我觉得生活上呢一定要有这些好笑好玩的、嗯、有趣的东西啊，来让你的生活充满一些轻松愉快的小歪歪理嘛对，非常的好笑。
大概我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有点不一样，我就是不太会讲笑话，这一点我真的是
我也不会啊，我都是拿别人的笑话来讲。
然后呢像这些谐音梗啊等等哦，很好笑没有错、嗯、但是呢我自己就没办法我讲出像这样的话来，你知道这是人家写的嘛，
对，这是人家写
的，
对、啊、
我也讲不出来啊、
我真的一点在做节目这么久了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一本正经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真的很无趣、啊、
不会，我们现在有谐音梗的交棒人士、啊、就是我们的佳玉姐、
哎、
她的那个广告词那个太厉害了、
啊啊、想要百媚千娇、
啊、
一定要
用
我
们的眼胶，
对，然后从什么刷健保、哎、刷什么卡、啊、然后到刷健保卡、啊、
对，
真的超好笑又很应景、啊、就真的觉得太
很厉害，真的，
对，好，健康真的不能，
你现在很厉害啊。
其实秋华姐也会讲，
嗯，
押韵的很会讲，
对，
而且不经意之间就会讲出押韵的句子出来，
嗯、
真的
不敢当。
哎，我最近看一部台湾的电视剧，就在 Netflix 上面播，
嗯，
然后它里面就讲到说女主角啊，她就是会写歌词，然后写得非常好，就都很贴近她的心啊，或者是一些跟她看到的事物有关。嗯、我就想到秋华姐写的词也超级美丽的耶，
拜托，千万不要讲的。我真的不太敢播我自己写的歌词的歌，真的是被逼出来的，完全不是我本来就会、嗯、我完全看不懂五线谱啊什么的，完全不懂，简谱都不会啊，不要说五线谱，连简谱我都看不懂、
嗯、
你知道吧，我不是学音乐完全不懂。
可是那这样代表你有天分？
没有天分，我讲给你听就最简单嘛，当时是因为录音师就一个龚老师是最受欢迎的，也大家最认同的、
嗯、
那当时也是录音师录音室只有一间、
嗯、
只有一个在帮人家录，录音室也是一个龚老师，所有唱片公司，当时唱片公司没那么多啦、
嗯、
只有一个海山跟一个力哥录的比较多而已，其他真的录的不多，真正的 A 版的 A 版就是自己在台湾作曲请歌星唱的，这叫 A 版、
嗯、
B 版就是就是拷贝别人的外国歌曲，日本歌啦、啊，这个英文歌曲啊，
嗯、
这叫做 B 版。当时我们在开唱片行嘛，所以我就很清楚 A 版、B 版是怎么分的哈。所以呢，在录音师的龚老师的安排之下，所以才会去写歌词，要不然我根本不懂歌词，嗯、就是。布袋戏演浪子这个浪子泪的那首歌，
嗯、
就是布袋戏。在演嘛，那这首音乐是日本的歌，日本的音乐就跟着出这个音跟着出来，浪子泪嘛。好，他认为说这一首歌很适合姓孙的唱。好、哦，他说因为也就因为台声唱片公司的老板他是唱片工会的理事长，人又很好，所以龚老师才会这么照顾他，你知道？那他只有做 B 版的，做翻版的就对了。那翻版也要拿他的原版先去做很多的处理，才会没有杂音嘛。在这种状况，所以跟龚老师都很熟。在这种状况，所以才会他打电话跟那个台声的老板说：“你赶快，这首音乐现在很受欢迎，就是浪子泪的那个音乐，布袋戏一出来就会跟着出来，所以很受欢迎。所以呢，不得了，现在在市面上在卖，光是音乐。”卖得好得不得了，那当时你就知道嘛，日本的音乐或者歌翻译中文来唱都不需要有什么版权费用，不需要，
是
没有版权费用，
对，以前没有，
对，所以大家都是翻版来唱，就这样子、
哎、
所以他说你赶快叫那个某某人来唱这样子。那个老板李老板就说，那可是歌词跟有音乐但要歌词啊，所以要找人先写歌词啊，
对，
结果那龚老师居然看得起我，说那你就叫秋华来写啊。 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知道吗？就被逼出来的。所以一起过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跟那个李老板讲叫秋华来写。结果到了我去的时候，龚老师才跟我讲，他说：“秋华，你写就好了。”我说：“我没有写过歌词，我怎么写的？”他说：“来，我帮你这样子哦，就打叉叉的地方你填字就好了。到哪里是一段，到哪里是一段。”所以拜托，我不敢播的原因在哪里？又是细雨跟浪子的都是我写的，但是我不敢播。
哎，爱难寻那首是不是你写？
爱难寻，我现在记不得哎，写的差不多。
我们的片尾曲哎，我们节目以前的片尾曲。
真的。大概吧、哎、我记不得了，我写了七八首嘛。
啊、哦嗯，你看吧，秋华姐是有这方面的，
没有真的没有、
文学的天分、
啊、有些人你给他写他写不出来，
你知道吗？你刚刚讲到说我又不是学音乐的，我怎么写得出来、
嗯、
这句话要稍微调整一下、嗯、因为你看现在哈，在歌唱界、嗯、有太多的词曲作者，我不要讲作曲他应该是学音乐的了啊、
嗯、
但是作词的人有很多、嗯、他不是音乐人，
嗯，
他根本就是学文学的，
是，
对，他们都写了很多的好词啊，
对啊，像香港那个林夕、啊、
林夕啊，他是中文系的啊，
哦，超会写、哎、
对，很棒，他写得很棒，我不真的不是，我真的是被逼的，真的。OK， 来，我们听歌。
浪子，
不要讲，不要讲了。
第一句是什么？不知不觉、
嗯、
掉下眼泪。
好了，不要讲了。
哦、你看，
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有诗意呀、啊。
改天还是放一下去吧、嗯。
这是因为对方处境嘛，按照他的处境写的。好，安排下面这一首歌叫什么？哦，老鼠爱大米。
老鼠爱大米了，哦、
千万不要贪吃哈、哦。你进去米缸里面哦，一直吃，一直吃都不动，结果呢？吃完也不会赶快跳出来，到最后就被锁在这个浴缸，不是浴缸，米缸里面，
米缸里面
就跳不出来
了。对，
你看看，人可以懒惰吗？
不行，
只管吃吗？不工作吗？
哎、
可以这样子吗？
不行
哦。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轻轻在你耳边。
瘦归瘦，但是呢讲话还有一点点力气，
有中气足
所以这完全靠我们的产品，没有别的。
当然当然，
我也不敢吃什么中药啊，什么都不敢吃，
补的东西也
都不敢吃，
不行啊，
都不能吃。
那就是吃我们的优康宁，对不对？
优康宁里面的维生素 B 群，
然后吃我们的胎盘素，
对，让我好睡觉。
真的
睡得这么好，怎么你看今天可以睡到这么晚才起来，人家叫我吃饭我还人家突然都拿进来了，然后呢既然我不知道他进来睡得这么熟啊，
天哪，这实在太羡慕了。
十一点四十分他看我还没有起来才叫，才进来才叫我，你知道我十一点四十分一定要赶快起来准备了，
是
吃饭以外还要早起打扮一下吧，
要
所以呢就进来叫我，
嗯，
啊，当起来吃饭，我可以睡到这么熟，进我房间我居然不知道，托盘就放在我旁边，我的床头的那个柜子上面，
是
就在我床头，在我耳朵旁边而已啊，我居然不知道，睡得这么熟，完全是胎盘素的效果，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说睡不好的听众朋友，赶快吃胎盘素，刚开始吃你就记得吃两颗，吃个两个礼拜，如果再吃安眠药。大概你吃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你就可以把安眠药就少掉一半，
替代掉了。
替代掉，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替代掉了。真的，
对，
重要的不是光睡觉，最重要是它会让你年轻更漂亮。
对呀，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到处没有人认为说实际的年龄是我的外表跟我实际年龄很符合，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蛮
多，年轻许
多。当然，有时候人家会夸奖夸了，哦，
但是讲的人多了，那就不是一种夸奖了。
不是每一个人要讲你，
就是事实了。
他讲你年轻，哎，你说你猜我几岁？他绝对不会按照他所想象真正的年龄讲，哎，他一定会讲比他想象中要再更小。
哎，对，
他一定会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就说光是他想象中的年龄，我也感觉到我真的很荣幸。的的确确，
对，
我是比我实际年龄看起来外表是年轻一点，
这个完全
我没有驼背
来的，
这第一我没有驼背，
完全没有，
我坐在轮椅上面我没有驼，
然后秋花姐完全几十年都不吃药，没有慢性病，
我没有，
这个真的是
完全不习惯吃药，
真不简单，真不简单，
不喜欢吃药，
对呀，
连感冒药我也顶多吃到哦，两颗两次到三次，最多。
然后呢，就加强我们的优康宁。秋花姐呢，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她如果快要感冒或者在感冒中，她呢，她比较不吃西药。然后顶多就像刚刚秋花姐讲的，我就吃两次吧。以后呢，我就不吃了。然后我就用优康宁，我就加强两颗。
对，就是这样子。
完全是这样哦。
胎盘素是我最大的帮助了。
我是亲眼见证哦。
对，胎盘素真的帮助我很大。真的让我能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蛮多的，
真的。
啊，最重要是手上没有老人斑，拿起来给你们看，
值得骄傲。
没有老人斑，
好细致的皮肤，好羡慕哦。
真的，
没有老人斑。好，再来就是，再来就是说，脸上也没有说斑点多到什么程度，没有，只有这右边有一点点，
那个看不出来了。
越来越淡了，
哎，对对，
淡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美白，是升级了，
是，啊，
升级了，所以效果更明显，
真的，
几乎两个礼拜之后，你的很明显感觉到你的斑跟你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是的，
比你两个礼拜之前要白，斑会淡，
是
这样子，
哎，
擦起来那种触感也很好，但是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加什么？加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提拉里面把它滴几滴，我们的
顶级
鱼子精华，好，一定要记得，
完美，
眼胶一定要擦，
是的，
没有眼袋跟没有鱼尾纹，显得就
年
轻很多，
真的真的，
所以很重要哦，
赶快打电话哦，2751-9991，
丽人屋电话是2759-9222，
好，
接下来是
现在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专访了，
是的。
空中学堂单元来喽！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听众朋友上课喽！
好 的，空中学堂单元来了，今天要为大家连线华范大学的校长李天任先生，李校长啊，他是相当优秀的一个校长，请他来谈一谈他们学校有一个圆梦学院啊。什么叫做圆梦学院呢？我们赶紧来连线这个李校长哈。这个李校长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校长。
是的，
来，
我觉得这个
拨给他。
好的，
好 ，OK， 通了。
喂，
你好，请问是李天任校长吗？
是，您好，
校长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校长好，我是李岩，
还有两位主持人好，
谢谢。在进入访问之前呢、啊。有一个朋友要我代替他跟校长问好、
哦、
这个人是校长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叫范守文。
哎呦，是，
对
LA， 在 LA，
对，他现在回来了。
哦，
他回来回来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忙着可能他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吧，比如说跟同学啊、朋友的一些聚会，还有检查身体啊等等。哎，
是是是是，
对对，
是是，
改天这个范守文应该会跟这个校长问安啊、跟您联络。
哎、okay, 好，
是是是是，
谢谢，哎呀，很久没看到他。
对对对对，好，
是是是。
那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连线这个华范大学的校长李天任李校长来谈一谈这个主题，叫做圆梦学院。我觉得圆梦学院这个点子 idea 实在太好了，就在我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之前，我先看到了一个国外的新闻，是来自于亚利桑那大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台积电不是要到亚利桑那去设厂吗？然后那个就有新闻报道说，亚利桑那大学他们的校园里有一栋楼，大概我忘记了是17层还是20层，那个全部大概可以容纳300位上了年纪的一些比较年纪大的长者在里面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在学校里面选读任何课程，任何科系都可以去。然后呢，学校会发给他们一个这个学生证，你可以去旁听，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在学生的餐厅用餐，享受跟学生一样的价钱。然后呢，这些长者在里面是生活的非常悠游自在，很愉快。结果呢，我才刚刚看到这个新闻不久，哎，我就看到了圆梦学院，我觉得这个华范大学在这方面的经营实在是太优秀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刚好就要来访问这个李天任校长。刚好校长呢，你我记得好像是在2017年，你还曾经获选了全国这个私立大学的最佳校长，对不对？
不敢，
哎，所以说这个要请你来这个现身说法一下，怎么会想到这个点子，好不好？成立于什么时候？缘由跟我们说一说。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还有各位正声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学校在这个6年前，我们成立一个佛教艺术学系，
哎，
这个是大概是全球唯一一个专门以不是只有艺术，而是佛教的艺术为主的一个系。
哎，
那我们发现呢，入学的同学呢，年龄就偏大，
嗯，
因为他要对佛教有所这个了解，然后又对艺术有所这个喜好，
是，
那就发现呢，这个校园里面越来越多年纪大的同学出现，
嗯，
那后来发现呢，这个在这个趋势在美术系也出现，
嗯，
那就哎就说哎呦，这其实因为我们逐渐已经迈入到这个超高龄社会了啊，那在当时啊，在可以念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他没有机会念大学。可是他心中总是有一个希望念大学的这个梦，
嗯，
所以就是假使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给他们一个比较亲和的校园环境，让他们这个时候可以人来念书，
嗯哼，
这就很有意义了啊。也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原来他为了就业的需求念了一些并不是真正兴趣所在，而是迫于现实面去念了书就了业，那他也许告一段落就业情形，他想要回过头来重拾他年轻时候的梦，
嗯，
那么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可以办一个圆梦学院，
嗯，
让这样子的朋友们可以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喜爱的科系，重新进入到大学校园里面来求学，
嗯，
所以这个是当初的这个原委
啊。
那现在开始就越来越多就是成熟，我们讲熟龄的朋友啊，
是，
就陆陆续续都有，就是很多接触，他们也都陆续来这边就读。
嗯，
对，
真好，
真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设立的初衷是非常感人的。那我就很好奇啊，圆梦学院它有没有科系之分？然后呢，我上网看了一下，又发现说，就算有科系，它是不是也可以不受原科系？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就读的科系会有一些必修的学分，然后四年可能要修满128嘛，就是所有大学生都知道的。可是，在圆梦学院这方面呢，我们会不会有受到一些科系的限制，还是没有呢？就很想要再问一下校长。
这样子啊，圆梦学院它是一个全校性的一个制度啊，它不是完全没有规矩方圆，它还是有一些分配。这就像大家常常听到，现在有所谓学士啊，以全校的名义毕业的这个校学士的概念，我们以前就推动了一个叫自主学习。你考进来是可以属于一个科系，但是你可以再申请一个用自主学习的方式。你就可以比较不需要完全遵照原来的必选修的这个规范。
嗯哼。
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呢，主要是在人文艺术还有 AI 管理上，所以它的这个课程之间其实是相通的。
嗯。
所以我们在教务就决定可以让同学们依据自己的兴趣需要来做选修。
嗯哼。
啊，但它是有一些很少量的必修的需求。不是说完全自由，那而且这个是要在，就是老师的这个指导跟审查之下，啊，就可以进入状况。但是自由度很高，一般同学都没有问题。
嗯嗯。OK， 了解了解。那刚刚啊，这个校长有提到，就是说那个佛教艺术方面的一些学习啊，还有美术方面的哈啊，我就看到说这个圆梦学院好像在课程上面，它提供各类的什么风格式的模组叠加课程。关于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校长给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那什么样的概念？
好，是这样子，因为以往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主要的轴线，你去修课会点放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个系统化的知识，我们就把课程呢变成模组化，一个模组就像一个蜂巢里面的这个孔，
是，
那你叠加以后就有意义了
啊。
你譬如说你对管理有兴趣，你修了 AI 的课程，你又对于绘图有兴趣，你还可以去修绘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用蜂巢式，它是一个学程一个学程，就是迷你学程的概念。希望有个两三门课到三五门课，你都去学它，你就会有一个整体的知识，而不是只修一门课一门课这种纯选修的方式啊。同时，我们也在推动，让很多的同学希望去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我们推动了我们在这个通识课程里面呢，我们叫做新六艺的课程。啊，哪新六艺呢？以前传统是礼乐
射御书数嘛，对
啊，我们现在就是书画、陶琴、花茶、书法课、绘画课、
哇，
陶艺课，
哎呀，
琴是制琴跟弹琴啊，是古琴，
古琴，
那花艺，中华花艺，还有茶道的茶艺
啊，
那加上金工，哎呀，很多这种我们叫它把它放在这个百工学堂里面啊，所以它就有很多可以实际去做，实际去体会，那它一方面有这正常的就是课堂课的之外，有很多在实验室里面，在工坊里面，就可以去学习，
是。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是非常的好，哎，就是连我自己可能也都会未来想要再去上，因为我刚刚就很好奇说蜂巢式，然后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可是听校长讲完之后，就觉得他感觉是一个可以由你自己去规划、去组织，说你自己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学习模式，然后自由度又非常的高。
对，
不过呢，我还是想要再问一下校长说，我们的圆梦学院呢、啊，既然它这么多样化，那是不是应该也跟国际有接轨？会不会也有一些国际交流的资讯啊，或者是一些机会等等的？
有的，有的，我们第一方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大学啊。在一个学期18周里面，第9周之后，第10周我们有一个间隔周，叫做生命设计与反思周。一方面你可以把过去学期的东西反刍一下，反思一下。也可以趁机把弥补如果有落后的地方。一方面也规划后面的啊。 但是我们学校像今年就开了33个 program， 学生可以去参加。那有的学生就去参加日本的这个访学团，书法课的同学就到了日本的大学去做书法的交流啊。我们也有到大陆的敦煌去交流啊。那平常呢，寒暑假也有开这样子的游学的课程。那同时我们跟很多大学有交流的这个 program
啊，
所以我们大概平均起来40%的同学在毕业前都有国外的经验。
这个是相当不错哈。
对啊，等于快要一半了。
是是，不过讲到这个云梦学之前，我看到新闻呢，是看到有一些你说他年纪有多老也没有，他大概就是壮世代壮年，大概可能50多岁60多岁都有哈。
是，
然后他们好像有一些是朋友一起来报名了来这个课，有一些是夫妻，这个我是比较有兴趣啊。而且他们还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不是情商跟我们说明一下，他们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学其他的一些课程，我觉得好有意思啊，他们好快乐。
哦，我们现在在推动一个叫做全龄学习的校园 就是全部的年龄，然后加上绿生活，就是注重环境，我们在山林里面，
是啊，
然后艺术大学
啊，
然后要强调我们的觉性，自我省察，觉察的功夫啊。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口号叫6到90家，6岁到90家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念书。我们要创造一个学习的生态环境。那6岁到12岁呢，我们有实验教育的小学部。12岁到15岁有国中部。15岁到18岁就是大学，就是高中部。
高中。
那18岁以后就是大学部。
大学嘛。
那大学以后我们还有乐龄大学。
对。
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上一届的毕业生最高龄的是86岁，他念我们的博士班，他以前是消防局的局长，
是
写了一首好书法。那我们其实还在推动，就是教育部推动认证的30家的计划。因为以前有第三人生大学，现在改为30家。只要是你30岁以上，就像以前我们是用独招的方式方便的同学入学，你不需要去考学科分科考试，你也不需要去考学测，你只要有高中职的同等学历，透过一个面试跟你的读书计划，有机会可以入学。那入学以后，就像刚才讲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科系，也可以参加自主学习，然后你用蜂巢的方式模组化的方式来叠加你喜欢的课程然后我们在自主学习里面也都有这个辅导老师，还有这个教师团可以做学习导师的这个工作。所以这样子的前提下，年龄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限制，
对，
就是你什么时间有空，什么时候想学，甚至呢，现在教育部通过的30家，你可以修这个学分学程是教育部承认的，你修完了几门课，你觉得想要再转到正式的学制里面，这些学分都承认，你要是只是觉得这样浅尝即止，也可以就此就或者你去选另外的课程
，OK，
所以现在其实教育它的方向。尤其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纯粹要传授知识，
是
它应该让我们多了解为什么要学习，学习是为自己的什么样的目标，要去学什么东西，
是，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之下，学习变得很容易。
真的，其实校长刚刚讲这番话，我就想到以前我爸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大学呢，其实学知识只是其次，重在于学习独立跟学习为自己负责，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呢，我觉得圆梦学堂这个圆梦学院啦，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很感人的例子。那想要问一下，说我们要如何去申请圆梦学院，它有没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说如果有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在经济上比较困难或稍微预算有限的人，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获得一些补助啊，或者是有打工机会？
好，这个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第一个啊，国家也很照顾大家念私立大学的学生啊，那么每一年呢是可以补助35000块钱
哦，
是35%的学费国家可以帮你负担。
那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补助方案，如果是家庭情况比较特殊的，它有来自于社会援助的啊，另外呢，因为学业表现杰出的有另外一方面，还有譬如说艺术创作的奖学金啊，还有学校里面的攻读啊， 乃至于有一些叫做我们学校叫做共学创新共学计划，你只要提出来，你可以找伙伴一起来学，你要进到哪一个工作坊，然后呢你就可以申请一笔经费，这个时候你的材料跟有一些这个就是耗材的东西都由学校帮你支付
一些费用。
所以我们因为是一个，我们是台湾第一个佛教支持的大学，
是
我们是任何有希望有要念书的同学我们都要给予支持，
是
我们也会在不同的管道，不管是学务处还是教务处乃至于社会上的专案，都有一些补贴跟补助的计划。那也只要同学表现他有这个需求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更是我们会义无反顾的去发动协助的这个各种措施。
是是是，那这样要如何申请呢？是不是没有条件的限制？
这样子，我刚刚有提，第一个你要有高中职的同等学历，
同等学历，
就可以了。
好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跟大家报一个号码。
好，来来来，
02
6625
2525。
哎呦，都是二五啊，
这三个二五。
好，
好，那就可以跟我们的专线联络。
OK，
就会告诉大家如何来申请。
OK，
啊，也欢迎大家来询问，也欢迎大家来参观。啊，我们有公共汽车，也有专车，可以来接送。
OK OK， 也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嘛，对不对？
可以的，可以的。您刚刚提到的哈，
哎，
就是夫妻档。有，但是并不多，
不多。
但是有母女党、母子党，
哎呦，
然后有兄妹党，
那
就是大家就是觉得好，大家叫斗修波，
斗修波，
彼此拉同学来，那一起学习。
OK，
尤其在很多壮世代的朋友来讲，这个时候学习不是为了要谋职，
对，
不是为了要学历学位本身，而是对于自己求学的那种渴望，所以这时候来念书是人生很黄金时代的一个求学期间。
所以说这些壮世代的朋友，他在上课的时候，他课堂他是混合的，他也会跟一般生一起上课吗？然后在住宿的话，是不是也是会分配跟这个年轻的学生一起共居？
这样子啊，同一栋楼里面的共居啊，那个楼层是分开的，
分开，
因为年轻学生有时候睡得晚，
了解，
他的声响比较多。
OK，
年纪大的学生住一层楼，年纪轻的住一层楼，可是，在课堂里面是在一起的
哦，
因为